SBM 的学生或者是 SBM 以下的学生呢，他们其实呢是没有办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尤其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这个人力市场。所以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研发，然后从我们的顾客的了解过后呢，我们认为呢这群人呢，我们有方法呢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协助他们呢有机会进入这个所谓的劳动市场。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依然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其实一场疫情呢，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都是受到了影响啊，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过有一些的行业可能是比较轻的，但是有些行业它的影响呢是毁灭性的打击啊。那么像我们在早前其实也有跟一些的业者也是有聊到，疫情对于引进外籍劳工的这些中介公司来说，真的就是所谓的毁灭性的打击。
对，那其实不同的企业应对这样子的一种挑战或者是说打击呢，都会有不同的策略。像是我们之前有访到一个的这个业者叫做 Franson 嘛，那他的做法呢就会是说他完全砍掉，然后跳去消毒产业当中去耕耘。而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其实同样也是从事这个外籍劳工的这个产业，只不过呢他的选择就不像是 Franson 这样，他选择是留下来，但是呢去做一些业务上的调整，把目光呢从外籍劳工的引进变成说我们开始本地的人才。
我觉得他们其实现在转型瞄准本地的市场也是有他的道理的，特别是受到这次疫情的拖累，其实我国的失业率呢到目前为止是不见好转的啊。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呢也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其实延续了去年最后一季的 4.8%， 四月的最新的数据呢则显示有稍微滑落到 4.6%。 那么虽然有好转的趋势，但是还是跟正常的这个情况还是有所落差的。
对，那因为正常的情况就是 4% 嘛，就是说是正常的这个人员跳动，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失业率。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份失业率背后的数据呢，其实找不到工的最大群体啊，是这些疫情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在2021年第一季度呢，有77万多名这个失业者当中呢，年龄大多数是介于这个15到24岁的啊，占了这个31万人啊，其实就是差不多一半的人。那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这位这个企业他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发展和提升在地青年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欢迎来自万丰人力资源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经理 Dr. Paul 来跟我们谈谈本地的劳工市场还有他未来发展的潜能。这是我们来欢迎 Dr. Dr.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好，那请你为这个听众朋友剖析一下，就是其实这个 COVID 啊，新冠疫情持续了这么久啊，一年半载了，那其实它这个疫情对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冲击呢？
这一次疫情呢对我们这个劳动市场尤其是这个人力市场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这个疫情说我们的政府也封国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是没有办法引进新的外劳。之前疫情之前呢，其实我们市场正式来说已经是很缺这种人力的资源的了。那因为封国以后呢，出现了一个更短缺的状况，是因为这个外劳可以出国可以回去，但是不能够引进新的。所以一年多了，整个市场呢其实差不多要接近所谓的停顿下来了，因为根本找不到人来填补那种要回去的外劳，也没有办法找到人来填补需要这个所谓的增长那个生产的那个部分，所以这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刚刚像达多讲的啊，让这个引进外劳这件事情现在就变得不得不要来做一个转变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万丰人力资源集团在去年二月份推出的大马人力资源发展及提升计划，那是不是也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呢？
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本身呢，其实是主要我们是在管理外劳这一方面的，所以一路来我们在管理这个外劳，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外劳和我们顾客的外劳。所以因为它不能够再引进了以后呢，所以这个市场呢就非常的短缺。所以我们研究过以后呢，我们发现到呢，这个市场呢，如果要再重新找到一般新的这个新的这个一群人来代替一部分的外劳的工作呢，我们发现到在市场呢有一群人呢是适合，然后也是被这个社会呢慢慢遗忘的一群人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market 有很多 SBM 的学生。SBM 的学生或者是 SBM 以下的学生呢，他们其实呢是没有办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尤其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这个人力市场，因为经验的问题和他们的兴趣问题，他们也不愿意去做这种外劳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研发，然后从我们的顾客的了解过后呢，我们认为呢这群人呢，我们有方法呢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协助他们呢有机会进入这个所谓的劳动市场。所以我们就创造了这个叫做 MDUB 呢，我们跟三间大学合作去研发了一个六个月的叫做市场培训计划。
嗯，
那这个六个月的培训计划呢，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找寻这一群人，然后呢用对的方法去找到他们能够胜任的工作，然后做对接。那么这中间呢，这六个月的培训呢，我们也做了一般不同的安排，每一个 process 每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都带进了很多以前是没有人做过也做不到的方法。
那其实这个 project 啊，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大多颇有说，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虽然说他们可能在成绩上没有太标新，但他们其实因为本地人，我们都知道说他对于一些外劳所做的工作会有一些抗拒的。所以其实我比较想好奇的是，诶，大多颇在面对这个群体的时候，其实你们名字叫做提升跟发展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嘛？那具体来说，他们这个参与你们课程之后，他会去到哪一些行业呢？就是你们的这个培训计划其实最终是把这些人力资源分配到哪里？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OK， 我们通常呢，会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需求那儿入手，就是我们去找到很多需要这种能力的这个雇主呢，从他的工作的岗位上呢，我们去做挑选，哪一部分呢是适合本地人喜欢做的？比如现在我们在做的比较多是在包装方面，在这个所谓的 QA QC 这一方面，因为那个工作环境呢。和那个工作的那个性质呢，他们比较能够接受，那种 3D 啊，那种还是一样留给外劳去做。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主要的是我们用的方法和这个让他们呢能够接受这六个月的训练呢，里面有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部门的协助，比如大学的部门呢。然后比如我们在找这群人来的时候呢，通常是通过地方的代表，比如那个 YB 啊，或者是国会议员啊，协助他们那个区的这种 B4D 穷苦人家的孩子。所以我们用这个模式让他们呢能够接受这个六个月的训练，然后一切的这个费用呢都是由我们公司来负责，所以他们是免费的。
嗯，
那条件就是他们要就是所谓的要 commit， 他们一定要完成六个月的训练。
嗯，
然后训练过人完成以后呢，他们将会得到这个大学的这个 certificate， 我们的 certificate 是这个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的认证。对，当他有拿到认证以后呢，我们的公司呢将会做他的这个叫做job 的担保，就是他一定能够有工作，让他继续的工作下去。
毕竟我相信在马来西亚的人才也还是非常的多，那过去有很多的工作可能是必须要仰仗外劳来做，因为一场疫情我们要重新思考的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其实也是本地的年轻人可以去担任的一些工作啊？那我觉得万峰在这个计划里面去思考到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那这个计划已经是开跑超过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可不可以请大家 Paul 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年下来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成果， 果，是你觉得蛮欣慰的，可以跟我们这边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训练的过程里面呢，我呢发现到两样东西很主要的。第一样就是很多雇主呢对这个本地的尤其是这种学生呢，他们已经缺少了很多的信心，因为在之前他们用的方法呢，就是聘请他们的方法啦，在整个引进整个合作的方式呢，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流动性太大了，你今年这个月请了100个，那下个月的只剩下10多个，所以这种流动性呢，也让到很多商家面对这种本地人呢，是一种亏本的这个安排，所以他们也缺少信心。然后另外我们发现呢，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 SM 以下的这种所谓的劳力的劳工年轻人呢，他们对本地雇主也缺少了信心，因为如果他们直接经过这个聘请进入一个工厂做工呢，他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而他们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在这两方面里面呢，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平衡点呢，就是整个过程由我们的公司去做一个协调，然后整个协调里面呢是有规划的，就是从他们在他们的地方引进来的，我们就会经过一个训练，一个8天的课程，很像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激励的训练这样子。过后呢，我们会用团体的模式呢，把他们安排去一样的宿舍，然后一起做工。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协助和帮助，他们就可以有机会能够完成这个所谓的训练的课程。那么很幸运的，我们在4月份呢，就是我们有第一批的毕业生，也是我们的这个这个 program 的这个第一个毕业典礼，大概有77位呢，他们毕业，然后大部分呢，他们都拿到他们都继续的在他们原本训练的地方继续他们的工作。
我们聊回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培训计划，其实你们都是在针对一些比较年轻的15到30岁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嘛。那其实为什么会是这个群体呢？就是有没有想说，因为疫情其实影响很多，也有一些可能比较年长，他可能想要也是没有了工作。万丰集团会针对年轻人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年轻人更有可塑性吗？可是另一方面他可能是欠缺一些就业的这些经验。你对于这个群体的会推出这个计划给这个群体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从我们的市场了解呢，其实这个群体呢，他们是最需要帮忙的。因为大家知道呢，如果一个年轻人如果他在 SBM 都拿不到成绩或者都没有办法完成的话，他要出来就业其实是非常的艰难的。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政府的工作岗位，他们也没有办法拿到政府的再来的津贴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学业。所以这群人呢，他们是很无助的，也创造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是跟地方代表跟很多政府部门谈过以后呢，政府也有出了很多资金来帮这批人，但是结果都不好。第一个原因在这里。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始终认为如果有学历的比较读到书的呢，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进这个劳力市场，这不是他们要的。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研究过后呢，我们发现呢，只有这一批人是最适合来做这个人力市场的这个支持的。然后在这个环境以下呢，我们看到呢，这群人呢，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套很好的方式协助他们度过这6个月的训练的课程呢，他们很大的可能呢会留在这个市场。主要我们训练的这个课程呢，是训练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技术，主要是我们是训练他们的思维上的提升，这个认知提升，让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呢，他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技术和能力，因为他是在做比如说我们说包装啊，还有这个 QC 啊，这种都是机器化，而是在协助那个产品的。主要是他们要愿意发生去学习，只要他们会做了能够自动自化呢，他们就有那个价值。
其实很多的工作我们在国外，比如说日韩或者是港台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我们看到包括了像是便利商店的店员，或者是刚刚 Dr. Paul 讲的这一些工厂里面的 QC 的人员，包装的人员，都是本国的人自己来从事这些工作啊。但是回到了我们国内，反而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年轻人是不愿意去涉足这些的工作或者是行业的。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观念上面跟想法上面的改变。那我相信这个我们都很非常认同 Dr. Paul 所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也是我们的企业它可能就是相比较这些外籍劳工的工资，本地的劳工工资比较高，那可能企业的这个想法也是需要改变的。不晓得 Dr. Paul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本地企业其实也应该要来改变思维
啊。对，这个是我做了这个行业20多年，其实呢这个市场呢，以前呢在20年前是没有外劳的，全部是本地人做的。在20年后今天呢，80-90% 的工作岗位，尤其是这种人力的岗位呢，都由外劳去胜任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雇主他们已经接受了什么，已经学习了用外劳这个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劳力方面，他们不愿意再投入更多的精神和这个时间呢去培养本地人，因为培养本地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因为他们不愿意嘛。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创办这个 MBUB 这个计划的主要原因。我们是希望经过这个计划呢，能够把这群人呢顺便让他们再回到这个人力市场。
其实 Dr. Paul 你就是从事了这个训练之后，你觉得其实我们的本地的青年真的是有那么不堪吗？就是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其实跟外籍劳工在生产力的部分，其实雇用本地人啊，可能这是一个机会跟所有的中小型企业主说，其实雇用本地人有哪一些好处是我们过去可能长期依赖外籍劳工没有办法发现的事情。
其实这个时候呢整个市场其实没有的选择，一定要接受顺利本地人，因为再下去呢，这个外劳呢我们所谓的外劳的成本是非常的高了。然后第二呢是这个外劳呢大部分的外劳这个输出国呢也慢慢的在发展，他们也不是像以前这么多愿意来马来西亚发展，这是再下去外劳市场面对的一定的冲击来的。所以本地人他其实呢不是他的费用呢不比外劳贵，他的要求也不比外劳高，只是本地人长期以下来他们都没有人去培养他，也没有意愿想来做这样的工作，尤其是在很多父母的思想上呢都有一定的不好的思想，就是我的孩子如果去工厂去做工，那么就变成外劳了，做外劳的工作，所以也不愿意让他的孩子呢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不只是跟我们这种年轻人在改变他的认知呢，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帮他们的父母呢也改变他们这个认知，不一定去做这个工作呢就变成外劳。
除了年轻人认知要改变之外，我相信整个社会的认知都要改变了。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去做某一些的工作？可能就是因为社会对于某一些的工作已经有贴上了一些负面的标签，所以就是导致父母或者是年轻人就觉得说这些工作很不堪。殊不知其实在很多在国外先进的国家，很多生产力相关的工作都是由年轻一代去承担的，或者是由本国人去承担的。那么说到这边呢，其实今天可能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这个也让 Dr. Paul 对我们的年轻人也好，或是对我们的父母来喊话一下，您可以来跟大家来建言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应该要如何让自己更具备竞争力呢？与此同时要如何来改变我们对于某些工作的观念以及态度？
我认为呢升学毕业呢它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当然当你决定投入的一个职场以后呢，其实是另外一个的学习的开始。对，很多时候大家应该了解，就是很多东西呢不一定在学校里面能够学到的。比如说工作上的经验啊，我们通常是要学会先学去做人，变成一个有价值而有用的人。那么我们应该学习怎么做事，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好做专。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如何学习去敬业啊乐业啊，然后才能够有这个价值，或 或者可以说有那个价格，人家才愿意去请你。这个同时呢，才能够有具备在这个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我认为很多年轻人呢，都应该要把要有一点耐心，坚持的把一件事情做好。
其实 Dr. Paul 刚刚你有讲到一个趋势上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要用外籍劳工跟这个本地人之间的比较，像是 COVID 时期就没有办法用外籍劳工，而你也讲到一个趋势，就是说未来的这个世界当中，外籍员工的这个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所以你也必须用本地劳工。但我们其实也有看到另一个趋势，就是这个科技化的浪潮，像是我们国家有去讲一些 automation 自动化或是物联网这件事情。其实以你在这个行业人力劳动市场这么多年的经验，大家都在喊嘛，自动化会取代人力，你觉得这件事情它会发生吗？然后它发生的这个渗透的程度有没有大家讲的那么的严重，就是说以后我们都不需要人力，我们都靠机器就好了？
科技一定会代替很多劳动市场，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这个要多久时间呢？就很像我们在十多年前也就讲了，我们要提升我们的 automation 啊，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呢？市场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个这么快的改变呢？所以十年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需要很大的人力市场来协助我们的整个市场。我认为这个人力这个市场呢，在下期呢将会有很多技能上的提升，那么也要配合这个市场的变化。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这是市场的这个定力嘛。我们可以从很多先进国就可以发觉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找到新的工作，新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大家不需要太过担忧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回归到说，我们马来西亚它是在整个制造以及供应链的哪一个环节啊？可能在应该说是在未来的大概5到10年，我们还是需要蛮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刚刚 Dr. Paul 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未来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想象的，就像十几二十年之前其实也没有办法想象到今天会有怎么样子的工作的模式或者怎么样子的职位出现啊，所以在未来其实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家不要太灰心，也不要丧志，未来其实一定会有很多符合大家的这些机会。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都要去好好的去装备自己，好好的去学习，让自己成为未来职场所需要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非常谢谢今天万丰人力资源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经理纳多黄文明 Dr. Paul 来跟我们来聊到这个关于大马青年人力资源市场您的解读今天非常的透彻啊，我们也获益良多，谢谢你。
谢谢 Dr. Paul。
谢谢大家。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节目。这个节目呢，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期见。